母亲节，那么今天呢特别讲了一篇道，这个叫做敬重你的父母，敬重你的父母。那弟兄姐妹，每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呢，本来是师母要讲，但是他说牧师啊，你来讲好了，所以我就负担起这个很重要的任务啊，所以我们从一个弟兄的角色来讲母亲的重要啊，所以呢我就祷告上帝，那么神呢就跟我讲了，今天就讲这一篇哈。那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是在昨天早上才确定要讲这一段圣经，但是呢我很感恩啊，我们 Alex 弟兄他所选的歌，如果你有看到他今天所选的歌里面，他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圣洁，那么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一段的圣经啊，打在你周报上面哈，有三节圣经在利未记十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在利未记十九章的背景当中，如果你有去读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吩咐，后面都加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每次吩咐什么，后面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他每一句话都跟你讲说：“哎，这个是我耶和华神吩咐你的。”他不是说讲了一大堆啊，比如说他有提到十诫，讲了所有的十诫完了以后才说：“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句话后面就写：“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讲一句话，哎，后面就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说你去看原文的话，耶和华就是 Jehovah， 这个耶和华呢就是神的意思。后面说你们的神，他是 Elohim， 也是神的意思，所以呢他等于是说他自称两次。所以上帝在这边讲说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他重复的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加重了语句，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 Elohim。 那这个是一个很加强的语气，换句话说，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非常注意到我前面所讲的。他前面讲的就是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一直讲，第一个，他在重复详细要讲十诫里面主要内容的时候，他特别吩咐我们，第一个，你就是要讲圣洁。所以我很感恩哈。我们今天的 Alex 弟兄呢，他选了几条歌都是在讲 Holy Holy， 他是讲圣洁。那弟兄姐妹，什么是圣洁？圣洁除了我们的概念知道那个是一个在形式上面在思想上面都是很圣洁的，那我们想说，那你的圣洁的定义跟我的圣洁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哦。但是神在这边讲说，你们要圣洁跟我一样。他圣洁跟他一样是什么样？是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按照他的旨意去思想，那个叫做圣洁。那么圣洁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被分别出来。所以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就是你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我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拣选出来，所以呢我跟世界是不一样。我们跟世界说再见，世界，我再也不受你的影响，我不再也不受你的捆绑，我现在是属耶稣的，我现在是属神的，我现在是圣洁的。是我跟社会的 separation 是分开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方式才能成为圣洁。为什么呢？你看 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一节，好，在打在你桌板上，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那弟兄姐妹，在一个祭司制度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神他说，你要用膏油，你要用血，弹在哪里？弹在他，弹在他跟他的衣服上面，那么你跟他的衣服就成圣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人的衣服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衣服就是表示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能够成圣，你的 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是因为上帝帮助你，他用他的膏油分别你为圣，他用他的宝血洁净你的污秽的罪。那么在恩膏的当中，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换句话说，圣灵使你膏抹成为圣洁，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不是说用一次性的两次性的，不是，他要每天的引导你，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圣灵恩膏引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圣灵它的作用就是每一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让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万一有犯罪，就用耶稣基督保险除去我们污秽的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被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圣洁。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圣洁？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讲了很清楚，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所以在这种了解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要分别为圣，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在这个分别出来的状况当中，神吩咐你跟我要成为圣洁，因为成为圣洁，在我们追求的榜样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要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他会带领我们成为圣洁的。怎么讲呢？因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个灵。Two shall be one， 他用一个夫妻的关系，他在讲我们怎么跟主联合成为一灵。那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与主成为一灵不是跟他混在一起，是两个个体在一个亲密的交通当中，他们的灵彼此的相应。换句话说，圣灵会感动你，你会顺着圣灵的影响，那个时候就是与主成为一灵。那英文叫做 Union with Christ。 那换句话说，神的灵会感动你，你呢如果说是回应了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就是你跟主成为一灵，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然后在利未记十九章的第三节，讲完上帝的圣洁的特性，讲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开来不一样，他马上第一个在十诫当中，他第一个就讲你们要孝敬父母。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 extraordinary， 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应该讲非比寻常的一个叙述。我们的神，我们的亚威 Elohim， 他念念不忘，他要我们孝敬父母。那个孝敬的原文叫做亚瑞，亚瑞，我特别昨天去学的亚瑞，亚瑞，亚瑞。他这个亚瑞呢，他是一个惧怕，他是一个敬畏，他是一个尊崇，他是一个敬重的意思。因此，我们中文翻译成孝敬父母，在意义上 不是仅仅就是说孝敬啦、啊、奉养，而是什么？而是尊敬，而是敬重，而是尊崇，让父母以你为荣。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让父母感到被尊重，感到被敬重？啊，弟兄姐妹，在我们中国的从《诗经》开始就一直在讲我们要尽孝道，对不对？他把孝顺、孝敬讲了很多，从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个层面上来理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奉养。我们中国人常讲说，养儿防老啊，因为呢，你养那儿子那么大，儿子就是应该要来奉养你的啊。女儿当然是别人家的，儿子一定要奉养，儿子娶了媳妇，就来奉养你的。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我们这个奉养当然也应该包括尊敬、敬重、尊崇，让你的父母以你为荣。像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你要光宗耀祖啊，你要让我们家这个成为人上人，然后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好子孙啊。但是弟兄姐妹，他上帝，他不是要你赚多少钱，他不是要你有怎么样好的社会地位，他要的是你要尊重你的父母。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在台湾也好，我们在华人世界里面，在过去的两三代当中，事实上是一个受到很大文化的冲击。我们有很多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不管中国文化怎么样，受到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冲击是很大的。那我们这一代，所以就是说所谓的 conflict 哈，在这种冲击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东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夹击当中，弟兄姐妹，我所看见的，在我们所谓的奉养父母方面，在这一方面，这个观念已经渐渐薄弱了。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呢，我所看见的，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老实说，不是像以前这个样子。我所看到的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我们需要做很多的 counseling。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辅导。那父母跟儿子之间、儿女之间呢，有很多的冲突。但这样子的冲突，就是在这种文化差异之下，我看到有一些的人长大之后就不理他爸爸妈妈了。我看到有些的人跟他的父母讲话的时候都是恶言恶语的。那么如果说你从一个圣经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不应该跟社会的人一样，我们要跟这个社会要分开来。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强调，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你要先从你家庭里面开始。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第一代的信徒，我第一代的信徒一定要带领我第二代的信徒，我要把一个好的属于基督文化的承传到我的下一代。我要让他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什么叫真正的基督文化，就是我们要尊敬、敬崇、尊崇我的父母。我们这一代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儿女，不是讲儿女，我是讲我这一代哈。就像我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父母是经过战乱生存，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的知识文化程度是很高的。但是我看到一些的事情，当你知识水平很高的时候，你反而不是很尊重你的父母。那么耶和华神在这边所讲的，他的意思说，不管你的父母是知识水平怎么样，你还是要敬重他；不管他是怎么样，他还是你的父母，因为那是上帝拣选他们成为你的爸爸妈妈。 你一点选择都没有，是上帝选择的。因此上帝既然选择他们是你的父母，你所能做的就是敬重他们，尊崇他们，要让他们以你为荣。那么你这个沉船要教导你的小朋友，以至于他们将来长大之后，他们以同样的事情说，我要尊重我的父母，我要让我的父母以我为荣。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耶和华神在这边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跟这个社会上的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跟现在，不管说你是在哪里，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要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就算你父母还没有信耶稣，你也要尊重他，因为你现在要设立一个好的榜样为你的下一代。你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要承接这样子一个文化使命，让你的小朋友，你的下一代要看到什么样子叫做真正的基督教文化，就是你要 respect 尊重，你要 honor your parents， 你要让你的父母以你为荣。所以弟兄姐妹，我有个问题，我们常常让你的父母感到被尊重，你常常让你的父母感到他被敬重吗？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父母在某一个角度上来，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因此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父母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当然有些人会跟我讲，哎呀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妈妈是个虎妈，我妈妈是这样子，我妈妈是那样子，我爸爸是这样子，我爸爸是这样子。 Yes I know，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了解。但是 in overall，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小朋友，饶恕他们吧，如果他们对你不好，他们也许不认识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脾气，也许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们当时受到了伤害。 But as a mature Christian，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敬重你的父母亲，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孝敬父母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吗？是的，在十诫当中是第五诫。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父母在这个世界上正是你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的代表。所以如果你跟你的父亲母亲关系不好的话，那很可能你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太好， usually 通常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能说，主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能力，我需要你帮助跟我的父母亲搞好那个关系，因为这是你的心意。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神在第三节他先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接下来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弟兄姐妹，从一个十诫的 sequence 这个次序上来看，守安息日应该是第四诫，孝敬父母是第五诫。但是你看到没，他在这个地方把它倒过来，我们的神他先说你要孝敬父母，然后再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弟兄姐妹，这个 reversing 这个不一样的次序，就告诉我们他最重要的是说是孝敬父母，甚至比守安息日还要重要。但是如果你把它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又发现到一件事情，原来孝敬父母跟安息日可以一起来看。当你这个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里面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对于安息日的解释，你必须要按着耶稣的看法，因为耶稣呢他往往在安息日就做工，他就医病赶鬼。所以我们对安息日，我们不是在守，不是做不做工的问题了，而是你愿不愿意跟父神同工的意思。 啊，弟兄姐妹，我把它划线下来，就是说安息日不是做不做工的问题，而是与父神同做工的意思。啊，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 definition，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呢，在哪里？在约翰福音19:5-16，我们打在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但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那弟兄姐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守安息日诫命的时候，你要从耶稣的角度，他说：“哎，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哎，我也做事。”那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你要设立安息日啊？今天在以色列境内哦，一到安息日的时候，那不得了了，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一些的笑话哈，他们连关冰箱都不行哎，那个关那个动作就是做工哎。哎，他们连那个按电梯几层楼，哎都不可以按了，你按哎就是做工了，那就犯了安息日的戒条哎。哎，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有些人说，哎，你一定要守安息日哦，你不守安息日，你不会，你违反上帝的诫命，上帝不会赐福给你，然后这样被威胁哈。啊，我说，谢谢，我不受你这样子的威胁，因为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叫我做的事，我一定去做的，我才管你是安息日不安息日，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OK， 我们今天不是说你该不该做，该不该做，可是你今天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们守安息日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所以我们那个希伯来大学的中国外邦人啊，他们很好，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非常受欢迎啊，很多犹太人，哎，请你帮我关冰箱，哎，请你帮我按电梯，请你帮我做什么，他们就非常受欢迎啊。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去守吗？不是，已经不是守不守的问题了，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你要不要看神叫你做什么？哎，上帝就往往要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所以神对于安息日的 interpretation 这个解释跟犹太人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安息日到底做什么呢？你看这个 B 哈，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哈，就在那上面哈。生命记5:14，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畜生，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弟兄姐妹，我特别的把这个安息日第四诫跟第五诫孝敬父母啊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利未记19:3，它的次序刚好是相反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待会我会告诉你它这一节的应用。但是在这边安息日，你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解释，他们就是我这个划线的，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但是呢，我们的耶和华神他的着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安息。所以他们犹太人说，哦，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他们那个守安息日的这个戒条这么厚，他其实很详细。他说你这么会得罪上帝哦，不可以。可是明明神要这样的去安息，安息是什么？就是休息啊。休息做什么？你们看，我们刚刚读了，他说你要纪念你以前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那你做奴隶的时候有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休息，一年到头365天，天天都是做人家的奴隶，你还有时间休息吗？你没有时间休息的。所以他说你要纪念你曾经是做过奴隶的，所以呢，安息日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所有的，你要安息。着重点是安息。所以我们现在呢，很感恩呢、啊，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规定了、啊、一个礼拜7天工作，礼拜天休息。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例外。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还是什么立宪，不管怎么样，礼拜天不要做工。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每一个国家，无论你什么文化都接受了。既然接受，所以就是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时间？原来使用这个时间，他说你要纪念，所以我们把那个纪念画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时候就是跟你的弟兄姐妹在安息的时候一起聚集，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也就是早期在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开始成立了，我们就开始有那个所谓的会堂，所以我们就聚在一起什么纪念我们曾经是奴隶，纪念上帝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奴隶变成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当这样的事情我们对安息日解释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利未记19:3，他把孝敬父母摆在安息日之前，这两处诫命摆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解释就在第三点，它的应用是孝敬和尊崇父母，因为父母是你天父的代表，使父母因为儿女的所事，就是儿女是什么样子，长大成什么样子，感到欣慰。在休息放假的时候，要跟随父母，或者是遵循父母所留下来的好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一同的专心敬拜亲近上帝，感恩上帝的救赎，使我们不再被罪奴役辖制，而在耶稣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好，这个就是第三节他要我们看见，孝敬你的父母，遵守他们所带给你的好的属神的文化遗产，跟着他们去敬拜上帝，或者是遵循他们所遗留给你的好的传统，来纪念我的父母，来孝敬我的父母，来一起遵守安息日。但这个安息日不是说去守不要做什么，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来亲近上帝，而是来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成为圣洁，这个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可能得到圣洁，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抹，生活上每一天引导。因此我们有罪了，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常常洗净我们。我们现在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一直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推行读圣经看异象。我们昨天晚上有个异象开启班，我每个月要邀请大家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甚至要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上帝就会在意念当中回答你跟我。弟兄姐妹，我们要跟耶稣建立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他要引导你跟我走入那圣洁的行列里面。孝敬父母， 就是遵守他所带给你的好的传统。那你说牧师啊，我是第一代基督徒，那你就开始建立吧。你要建立这样子好的传统，你要在周日敬拜神的时候带你的小朋友一起来敬拜上帝，你要把这种基督的文化要带给他们。那像我们没有小孩子的，我们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塑造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因为耶和华神在那边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学习这个样子的事情，一直在我们孝敬父母，在尊重父母，在尊从父母，使我们的父母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就代代相传，把这样子良好的美好的基督教文化就这样子传下去，成为他们日后信仰很坚固的基础。我们在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对于这个教堂大或小，或者是漂不漂亮，基本上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感恩，我们现在买这个教堂很大，14000尺啊。我们教会的人在那边玩躲迷藏的时候，可能还要再找一阵子。很多的房间，很多的角落，很多你可以去藏在里面。但弟兄姐妹，我们要的堂是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这个堂，是因为我看到我们有很多的 vision， 我们的意象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要在这边被兴起来。我们的教会要走以弗所书的模式，我们要成为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五重执事的教会是一个很重视什么？很重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们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好像一个做爸爸一个做妈妈的生了好多儿女，每一个儿女各个不一样，有的将来要去做宣教士的，不怕死的，那有些人呢，他就是做教导的，很乖的，很忠心的，把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他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他是来建立我们圣经信仰的根基。有些人他会很灵敬拜啊，有些人会跳舞啊，用灵舞来敬拜啊，有些人他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啊，有些人很会祷告啊，有些人看异象啊，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些人他医病赶鬼很强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你的恩赐，我们要凑在一起，凑在一起，在我们一个大家庭里面彼此成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尽上帝呼召你，上帝给你什么使命，我们教会要帮助你完成上帝在你身上的使命。这是我跟师母所受到的呼召。我们有其他的教会是很多弟兄里面来去完成上帝对他的呼召，然后我的呼召是我要完成上帝对你们的呼召。我的呼召就是照顾大家，培养让神喜悦的事工会出来。因此我们这么大的地方会有很多的事工兴起来。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的教堂那么大。我们上一次在少恩吉弟兄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3年前，他说刘牧师，你要找比这个大的地方。我在想说2500尺这个地方还要大吗？谁晓得现在让神让我们看到一个14000尺的，我连压根人都没想那么大，我们人也没有那么多啊，那上帝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大？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欣然的接受，往前冲啊。好，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看见，我们的教会要发展起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职事，每一个人上帝要给你不同的恩赐啊，这是我们的意向。好，下面呢，我有一些十诫的新约的解释，我想要很快的 让大家明白，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角度上面看十诫的时候，是一个崭新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他这个救赎所带出来的，已经不是说要你去守这个，要你去守这个，不是的，他完全是用他的爱、恩典、怜悯来看这件事情。好吧，我们很快的啊，我们从十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第一个，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哈，意思就是说你单单爱神，弟兄姐妹，除了耶稣还是耶稣，就单单的爱他，他就是这么简单，你就爱他就对了。不要去管别人，不要去管别其他的宗教，我们的嘴唇也不要提其他的宗教的名字，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就让我们失去了 focus。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单单的爱神。第二点，他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所以什么样的图像，什么样的想象，只跟耶稣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呢在昨天的课，还有在我们礼拜五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我也常常就说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所有的想象都跟耶稣有关系，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就不想象。所以弟兄姐妹，他是说你不要做什么形象，不要做这个形象成为我们影响我们的思想。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影响思想我们的是谁呢？就是耶稣，除了耶稣就是耶稣，没有其他的。第三点，他说你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爱神尊重他的时候，你不会亏损上帝的名声啊！你知道，在美国，在有很多骂人的话是跟神有关系，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的圣名。那么我们也不会说不敬虔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开始讲这些脏话粗话，你要特别的告诉他说：不行，我们要爱神，我们爱他，我们就不会讲这些话，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爱、尊重的角度来怎么样？来成全第三个诫命。弟兄姐妹，你要用爱来成全这些诫命。第四个，守安息日。你工作之后要安静休息，亲近认识上帝，听从他的吩咐。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有一篇很重要，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一定要休息？你要在安静当中，你才跟耶稣、跟神建立关系。其实这个就是安息日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或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安静，跟上帝建立关系。第五点，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你要爱看得见的父母。表明思念神的救赎来爱神，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也今天是母亲节啊，敬重你的妈妈，敬重你的爸爸。我妈妈今年90岁了，前几天呢，我就先打电话给她，今天早上又打电话，不过她没有接。我妈妈90岁，很快乐。虽然有些时候会病痛，那里痛这里痛，可是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快乐的妈妈。感谢主。第六，不可杀人，爱弟兄姐妹的就不会恨人，更不会杀人。这个杀人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恨人就等于杀人，杀人的不会有永生在里面。所以如果说你从一个爱的角度，爱他都来不及了，还要去恨他吗？所以用爱来成全这个诫命。第七，不可奸淫，爱弟兄姐妹不会犯奸淫，也不会有淫乱污秽的思想。你爱是为了他的好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去毁坏别人，这个就是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爱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切都是丰盛。你不会去偷，但你可以去问。怎么讲？弟兄姐妹，曾经发生过一些的事情，在欧洲非洲有一个传教士，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我们呢吸引那些小朋友了，小朋友呢有时候会偷，所以他就教育那些小朋友说：“你不要偷，你有需要，我们知道 ，but you can ask。”那什么叫 ask？ 他意思就是说，你肚子饿。我知道你肚子饿，你说这餐吃饱了，你还想要带一些回家，你不要偷，你就问我要就好。 所以他在教导他们说，你不要偷，因为偷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But you can ask， 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很喜欢照顾你。所以当小朋友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够接受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本来要偷，因为他们必须要偷，因为偷才能够生存。他说，你不要这样子，你来，你跟我要，你可以带回去给你的家人。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子的教育之下，他们就不会再偷盗。好，弟兄姐妹，你 don't have to steal, but you can ask。了解这个意思吗？哈。第九，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爱弟兄姐妹会有智慧的说话，很诚实。啊，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二者。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可以不说。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还有一个你可以不说。美国的 Fourth Amendment 宪法的第四号修正案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你可以在法庭上不说任何一句话，尽管你知道事情是是还是不是，但是宪法允许你可以不愿意说，不管任何的原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你的权利。哎， Fourth Amendment， OK， 这是第九，你要知道你的权利啊。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不回答，因为你怕你回答以后会对什么人 不利，或是对你自己不利，所以你选择不回答。了解我的意思吗？ Hello， 你居然都不知道。 OK， 第十个，不可贪恋，爱弟兄姐妹只求天上的赏赐，不留恋地上的人事物。因此我们不会有非分的贪想，你的心思意念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你在地上的话，你会偷恋、贪恋，贪恋人家的财产，贪恋人家的土地，贪恋人家的老婆，贪恋人家的牛驴羊什么的。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贪恋。我自己已经快要60岁，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的东西给出去。我不知道能够活多久，能够侍奉上帝多久。我们现在的已经不是再去 accumulate 什么东西，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积蓄上帝恩膏，积蓄上帝的很多的知识，积蓄上帝很多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现在的 possession， 我已经失去了对啊这个怎么样赚钱，那个怎么赚钱，我已经不太在意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意的是如何把上帝给我们的好东西给出去。弟兄姐妹，也许你们还在有小孩子要养，有很多的事情，你在人生当中你还有很多的义务要去尽，很感恩。但是我自己现在已经这样讲说，我怎么给出去了，我怎么样去 duplicate， 怎么样重新拷贝我自己给我的很多的愿意被我带领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贪恋。如果说真的讲贪恋的话，我贪恋天上的赏赐。愿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母亲节，我们在庆祝母亲，伟大的母亲啊！我在我们的另外一个群组当中，我看到有一幅画，他画他的这个他的题目是这样子，他说：“妈妈是全世界第一个挺你的人。”他就画一个大腹便便的样子，挺，很有那种。骄傲说：“你看，我的儿子在我里面，他是第一个挺你的人哈，他是永远，妈妈是永远挺我们的人。” 不管我们小孩子多么悖逆，不管我们小孩子无论做了任何的事情，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那个感情是不一样，因为妈妈是永远挺我们的人。愿我们在座的做母亲的，愿我们在座还有母亲的，今天好好的让你的妈妈感受到你是尊重她、尊重她，让她以你为荣。阿门。让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很感恩，今天的信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真的跟我们的父母一同来敬拜上帝。主啊，我们当中父母还没信耶稣的，我们特特的求你给我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相信你，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当中有好多的，不管是父亲母亲，有还没信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信的，主，我们完全交托仰望你，主，你给他们机会。我们再一次求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你的恩典，你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